姊妹平安。今天是母亲节啊，所以我们要先向我们在座的这个做母亲的姐妹们，我们向你说一声节日快乐啊！真的是做母亲呢，是神特别的一个祝福啊，在整个他的一个神的荣耀的彰显，在福音的传扬，在信仰的传承的里面，神给做母亲呢是一个特别的使用啊，那这个使用神也同时也给他一个特别的恩赐，也给他们一个特别的祝福啊，所以我们为此啊，我们也要特别在祝贺姐妹们生日这个节日快乐的时候啊，我们也要为此献上感恩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真的你造万物是何等的神奇，这是彰显你的荣耀。主啊，我们看到你使用姐妹们作为母亲，你在他们身上你给他们特别的恩典，你也给他们特别的使用。那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是站在自己的位分上，主啊，承受你从你而来的旨意啊，来为你做荣耀的见证。主啊，我们感谢你是让这些姐妹们在敬虔的里面啊，他们真的是做他们所一切能做的，真是彰显出啊你自己你的爱你的光辉。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也求你特别来使用啊我们这些姐妹们，主要是让他们在家庭当中，在职场当中，在各个方面真的就是来见证你自己的道。主啊，我们也特别感恩啊今天我们一些孩子们他们参加圣经比赛他们正在回来的路上，就我们也很感恩一些母亲啊，他们不辞劳苦啊陪伴这些孩子们啊，也有同时也有我们的下一代的孩子啊，也是在神的话语的教养当中成长的，现在也愿意来服侍他们的小弟弟小妹妹一起啊，所以我们从这里面都看到神你自己啊在使用不同的人，在不同的职分上为信仰的传承啊，让他们齐心努力。主要我们感谢你，主要求你保守他们回来的平安，也保守我们在教会的当中，让我们都有从你而来的智慧，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做我们下一代的孩子的属灵的这种辅导啊，主要是陪伴他们，带领他们一起来走蒙福的道路。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把今天的讲台的信息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自己来保守你自己的话，让我们来明白你的话，也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来行出你的话。感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今天是这个母亲节哈，所以我不是所以没有所以哈，所以我们今天的信息也恰好是和姐妹们有关啊，但是这个不是专门啊，这个信息不是专门要来匹配今天的母亲节的哈啊，这是我们在这个讲到的这个序列的当中啊，我们今天要讲到这个信息。我们大概可能有些弟兄姐妹还记得哈，在我们在搬到这个地方以前。我们因为原来那个地方是没有这样的洗礼池，所以我们每逢有洗礼的时候，我们都是到宣道会那个伯林顿的宣道会啊，去那里去洗礼。那洗完受洗完的弟兄姐妹，他要通过地下室，然后到后面去换洗衣服啊。所以我们会有一些弟兄姐妹在下面服侍。在那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个情况，就是他们那个地方同时下午场地呢是提供给一个。以黑人信徒为主的一个教会在那里敬拜，所以我们就一边在那擦地哈，一边呢就能看到他们的敬拜，哇，那是又唱又跳啊，锣鼓喧天，那个气氛就完全和我们平常敬拜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时还有人在议论，问说这样的敬拜是合宜的吗？有这样的问题。那但是呢也有人会引用圣经啊，在圣经的150篇里面啊，这有这样经文，我还可以读给大家听。他们说，你们要敬拜耶和华，鼓瑟弹琴赞美他，击鼓跳舞赞美他啊。所以圣经是说要这样赞美神，所以他们都说，那圣经要这样说，这样赞美神，那你们敬拜的时候就站在那个地方纹丝不动，面无表情，那么严肃，难道是你们心里面没有真正的感动来赞美神吗？啊，你们这个样这么安静的敬拜，难道是合宜的吗？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会遇到很多这样的， 问题，怎么样做是合宜的啊。在其实在教会里面会有很多的大大小小的不同的事情，就会引起大大小小不同的议论啊。小到这个好比说领会的弟兄啊，今天打了领带，那我来讲到的，我没有打领带啊，那没有穿西装没有打领带站到台上是合宜的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问题啊，这是一个小的。那还有大的问题会涉及到的，说在教会里边应当多长时间领一次圣餐啊。你别看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曾经引起过不同的宗派不同的理解的信徒啊发生很大的冲突，甚至是战争啊，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会有很多这样的问题。那么在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经文当中也有这样的一个疑问，这个疑问就是女人祷告神不蒙着头是合宜的吗？我们互相看看，我们在座的姐妹哪一位姐妹蒙头了？那么如果我们这么去看去想的时候，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保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他给我们的教导到底是什么？那有人认为这一段经文的主题是在通过要求女人在祷告和讲道的时候要蒙头，也就是说在敬拜的这个过程当中要蒙头啊，来教导女人要顺服男人啊。有人认为这一段的经文的主题是这样。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现在在教会生活当中姐妹没有这样做，那是不是就在故意的违背圣经的教导？我们大家需要这一段经文哈，知道这一段经文是出了名的啊，充满了很多解经难题的一段经文。等下面呢，我们在读学习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提到这些难题哈。所以我们在这里先讲，就是我们在解读圣经经文的时候啊，特别像这样有很多难题的经文的时候，那我们要有一个谦卑寻求的心啊，要很小心啊，不要自以为是，以为那个经文它就是这样啊，它就是说这个。我们不要像哥林多前书八章里面讲的那样啊，以为自己知道了什么啊，结果却还是不知道那个神要让我们知道的。所以今天你们可能今天的正道的当中会有一些解经上的一些讨论啊。好，下面我们就来先看一下经文当中的表述。保罗曾经在哥林多教会当中他教导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保罗在这一章的这个十一章的开头他就表扬这些哥林多的信徒，说他们能够坚守保罗所传给他们的一些传统和教义。但是我们从后面的经文来看，保罗也列举了一些事情是在批评哥林多的信徒，说他们没有守住保罗教导的传统。那么在这一些的讨论的当中，第一个拿出来讲的事情就是关于女人蒙头的事情。所以保罗教导哥林多信徒要从几个方面来看待这件事情。那我们现在不清楚这个问题是保罗主动提出来，还是那些信徒写信给他要问他，你认为这个事情该怎么来掌握啊？但是保罗关于这个事情，他在讲的时候，他这段经文有几个方面的角度带领哥林多信徒去看。好，那第一个角度就是从基本的传统啊，从这个传统的方面来看。当时呢是一个在基督里的新时代的开始啊，那么因着这个新时代，所以在教会的里面，女人这是以前没有的事情啊，现在可以了，就是女人可以和男人同样的来参加敬拜，参加侍奉。那这是基督信仰对女人的尊重、认可和释放。那当然呢，它也对当时的社会环境当中那些不公平的男女关系的啊，这种 传统啊这些东西就会带来一个极大的冲击。当然它也就一定会带来说女人参加敬拜时候她们什么样的行为举止，那这些行为举止和当时社会中各种和女性相关的习俗这两者之间的张力啊，就会产生。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就特别提到讲到的就是姐妹在祷告啊，或者是讲道当中蒙头的事情。那么保罗所讲的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首先要给他界定一个范围，就是保罗在讲这件事情，他只是就在敬拜场合当中关于女人蒙头这个习俗和这个习俗在教会当中的这样行是否合宜这样的一个范围的讨论。所以我们不能因此就把这个结论随意扩大到一个更大的范围去啊，比如啊，说到在讲到这个女人在教会治理当中的地位啊，或者你也不能把它就上升到一个在任何事情上都适用的那种普遍性救恩真理的那个高度啊。保罗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是有一个界定的范围，他在讨论一件具体的事情。好，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三到六节啊，保罗这样说，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啊，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所以女人若不蒙着头就该剪了头发啊，女人若以剪发剃发为羞愧她就该蒙着头。所以大家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其实这段经文一上来我们就会遇到一个难点，是个解经的难点，就是这里所说的头到底是代表什么啊？当然我们了解这个头是用来表达一个关系，可是在这个地方这个头到底是象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如果我们就希腊文啊，这个经文希腊文的原文它的文字本身来讲可以有两种使用啊，表达两种意思。一个意思呢就是这个头啊是指权柄，那这个权柄代表什么？代表统治和顺服的关系啊。那另外一个意思是指起源，就是指什么从什么而来的关系啊。这 A 是 B 的头，是讲 B 它的起源是从 A 来的啊。这是一个，这个在原文当中它是有两种意思。那对于我们来说就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在这里它表达的是哪一种意思？那如果认为啊，说男人是女人的头，他要强调的是这种统治和顺服的这个权柄，那如果这样认定这个头的意思的时候呢，就会把整段经文就引向一个这样的论述，就是女人要蒙头他的目的是为了要时刻提醒自己也向别人证明，那就是他是要顺服男人的权柄的这个标志。那这样的理解呢不违反圣经的一个教导，但是这样的理解在这段经文里面是有解经上的难处的啊，那就是实际上在后面保罗整段关于这件事情的论述当中，保罗没有讲关于男人的管辖权柄，特别是男人对女人的管辖权柄的论述，没有讲这个问题。那这里边当然关于第十节说的那个权柄啊，那个词我们后面还会再讨论。所以呢，如果说把头当作权柄来解释的时候，这个当然会比较符合很多人对于女人要顺服男人的权柄这样的一个神学立场。但是在这段经文的解经上是缺乏足够的说服力的啊。那么在这我要强调一点，我们不是在这个地方来讨论 说女人应当顺服男人的权柄这个神学观点，我们到底是接受是认可还是不接受，不是讨论这个问题啊。我们只是说，如果以这段经文当中男人是女人的头，你就凭这一句话就认为这整段经文是为了在表述男人的权柄这个主题，那这个在解经上是没有足够的说服力的。好，那从全段的经文来看，从他后面的一系列的表达啊论述，那我们说这句话中的头是指生命的起源，是这个含义呢，那这个就是比较合理的啊。也就是说他在讲说女人来自于男人，男人来自于基督，基督来自于神啊。所以在后面的经文当中，他会继续从神的创造的角度来继续阐述女人是来源于男人这个神学议题。那这个是全段经文连续一贯的论述。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先把说这段经文的主题就是讲权柄啊，我们可以把这个先入之见呢先放下，我们去继续寻求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他的重点到底是什么。那接下来保罗就并行列举了两种情况啊，这两种情况，男人祷告或讲道的时候蒙着头，和女人祷告和讲道的时候不蒙着头啊，列举两种情况。保罗说那这两种情况两种做法都是违反了当时教会和社会当中关于女人蒙头的这样一个普遍的传统，会被看作是应当感到羞耻的事情。那至于说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其实圣经当中没有信主的女人说她必须要蒙头啊，就这个没有这样的一个清楚的一个必须的命令，就好像说基督徒啊，你信主要接受洗礼，基督徒要领受圣餐，说这是来自于主的命令和要求。那女人蒙头，从圣经当中我们没有看到有这样的命令和要求。所以蒙头应当是在某个地区某个时代某种文化当中大家普遍接受的一个习俗。那可是是在什么情况下要蒙头，这个蒙头是怎么个蒙法啊？是弄个小帽，是那个围巾，还是要把头全罩起来，还是有后边有人讲的那就是一个长头发就是你的蒙头啊？这些说实话我们现在都无法按照自己的想象去重建去还原当时的社会实况啊，无论是在传统社会聚会当中还是在教会的敬拜当中，我们不知道啊，很多的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或者我们现在的各种做法就以为这就是蒙头的传统，也未必是啊，其实我们不知道。所以这也是在这个解经当中的一个难处。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保罗的话中我们可以领受到保罗他要表达的那个感受，那就是在当时的哥林多，无论是在社会的当中还是在教会的敬拜的当中，都有这样一个普遍接受的习俗，那就是如果是男人啊，他这个就是说这个男人不蒙头，女人要蒙头，那这个都是在装饰上将男人和女人明确区分的一个标志，这是一个明确区分的标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在这种传统和大家的认知下，如果有人说我故意采用对方的那个性别特征的装饰，那这就会产生一个情况，就是使男女性别之间的那个区分被模糊掉。那这种被模糊的这种标志被模糊的做法，违反这种传统的做法，这个会被认为是可耻的啊。而在各种场合当中彰显出透过这些典型的标志来彰显出自己所属的那个性别特征，那这是一件荣耀的事情。所以男人以自己是男人为荣耀，而且清楚地说明我就是男人， 女人以自己是女人为荣耀，说这我就是一个女人啊，这是一个被认为是好的事情。那是这个我们现在对这个认识，如果把它放在当时哥林多的教会当中，那如果说在哥林多教会当中有这样的姐妹，他们认为说现在是新的时代啊，是进入了被基督释放得自由的时代，所以我在基督里我是自由的，那我就可以按照我的领受，我就轻看甚至蔑视当时教会和社会当中普遍接受的在道德习俗成这方面看为美的那些习惯风俗啊，如果轻蔑的去看待那些事情，而且以为说啊那都是从人来的啊，所以我就可以反其道而行，我就可以不在乎那些各种的传统当中区分男女性别的标志，所以啊有这样的姐妹说我就是不蒙头啊，我就是不肯蒙头。那对于这种现象，保罗就告诉他们，无论是从神的心意还是人的感受，那这种做法就像是在当时社会当中女人剪发剃发一样，这个都应当是被看作羞耻的事情啊，没有履行基督徒应当彰显神的荣耀的那个义务和使命。好，这是保罗先是从一个诉诸于当时的传统环境啊，然后来看待这个事情。好，接下来就是保罗就讲到神的创造啊，从神的创造的本源的叙事上来继续和他们讨论这件事情。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都是在基督里面新造的人，那对于一个新造的人就是要脱离世界的捆绑啊，不再被世界的所辖制。但是当我们说到这个世界的捆绑的时候，我们要清楚它的概念啊，就是我们是以世界这个词来表达那种罪，不认识神而因此而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那种罪对我们的捆绑啊，这个概念是在这里啊。但是说如果这个事情它你不能一概而论啊，你不能一概而论说世界上的一切的所有的道德价值观念和习俗都是我们基督徒所应当弃绝的，不能这样一概而论的，不能为了表明我是属灵的，我是属基督的啊，所以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否定世界当中的那些一些合理的事情哈、啊，说我不是属世界的啊，这个不行。那这段经文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论点，就是从神的创造来说明，哥林多教会当中的姐妹，你也应当接受当时环境当中要求女人蒙头的这个习俗。为什么？因为这个习俗并不和神的道相抵触啊，它并没有和神的道相抵触啊。这是讲到这个蒙头的习俗。我们刚才讲过，男人不蒙头和女人要蒙头，这两者都是在传统习俗当中男人和女人的当时一个明确区分的标志。那对于保罗也支持信徒们遵守这样的习俗，因为在神的心意的当中，男人和女人就应当是有明确的区分，神这样的心意很清楚啊，在他的创造的当中就已经充分向人们显明了出来。十一章的七到十二节啊，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父权柄的记号。然而造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但万有都是出乎神。保罗在第七节 他讲到说男人是神的形象和荣耀啊，这个马上就让我们联想到创世纪当中关于神创造人的描述啊，我想大家对这些经那些描述都比较清楚了啊。但是保罗他并不是直接的就引用那些经文，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是有强调的，他在这里既强调神造男女在次序上的不同之处，又强调两者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所以神是先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男人，把神自己的荣耀放在了男人的里面，之后神又使用男人的身体造了女人，所以可以说女人是在男人的里面也同样有了神的形象。然而因为神造女人目的是什么？神造女人目的是为了补足男人的缺乏，补足男人的不完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先造的男人他要借助于神后造的女人来实现神造人的那个荣耀。因此女人和男人的关系就是女人要帮助男人成为完全啊，要作为男人的荣耀啊，这是神在创造当中神自己设立的这个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因此面对着神这样的创造啊，你不能和神去 argue 这个问题啊，这是神的创造，神的心意。所以如果你女人以为说我现在是得到了一个平等自由的地位，我就可以混淆甚至破坏这样的关系，那这样的情况下，那女人就不再是男人的荣耀，而成为男人的羞耻啊，这是保罗这段话要表达的意思。所以很显然保罗是要回顾神的创造对于蒙头这件具体的事情它是如何带来影响的那个重点啊，是要来提醒作为基督徒的姐妹，神创造的这个关系是我们要看重的啊，所以对于姐妹来说要避免各种可能会危及这种关系的彰显的一个那些行为。好，那么当习俗和社会习惯所要求我们的和在神的心意里面神要求我们的，那借着刚才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出这两者是在某种情况下在一些范围内它是不相违背的。那么在这个不相违背的时候，那么我们去从事这样的一个行为，我们是否就是要本着社会习惯习俗的出发点去遵循去全盘接受呢？一定不是的啊，一定不是的。因为我们的行为都是要遵循于本于神，倚靠神，归于神啊，要我们是按照这个样的根本宗旨来行。所以在有些时候在一些问题上，我们可以和世俗世界的道德要求传统要求有相同的行为，但是我们和他们是有根本不同的目的和追求啊，那个相同的行为只是一个表面的，但背后促使驱动我们去那样的做那样的行为的那个根本的目的和追求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我这可以举一个例子，在中国人的传统道德习惯当中是反对同性恋的，对于我们基督徒我们也是反对同性恋的，但是我们反对同性恋的原因和世界的传统当中他们反对同性恋的原因是不同的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这一点。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也提醒大家，因为我们现在可能经常会和我们的下一代经常要交流这些问题，我们不要和孩子呢就是从一个那个世界的角度去讲这些问题啊。为什么我们反对同性恋？因为大家如果都同性恋了就没有孩子了，社会就不能繁衍了啊，这是违背这个世界的这个繁衍的这个最基本的原理啊。或者说 而这两个一男一女看上去在一起很美啊，很般配啊。如果一个男和男挎着手，一个和女的和女的搂着脖，反正你总而言之看上去不美啊，我看着不舒服。我们不能用这样的理由原因去和孩子交流这件事情啊，因为那种看法或者是对这个事情的认定，那个只是出于个人的感觉和判断。当一个人判断一件事情，你是出于你自己的感觉和判断去看的时候，你就和世界那些观点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基督徒反对同性恋的根本理由其实很简单，就是一条，因为神说那是罪。不是我觉得我看着他不好，是因为我读神的话，神告诉我们那是罪。那么神又要求我们活在圣洁当，要活在圣洁当中，因为神说他是圣洁的，所以我们都要是圣洁的。那么我们要活在圣洁当中，我们就要远离那些罪。所以神说同性恋是罪，那么所以活在同性恋的罪中，那就是得罪神了。所以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信神跟随神的人来说，我们就不能够得罪神啊，这是一个很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简单，就是说我们都是从神的心意出发，而不是说从我自己的感觉或认知出发啊。所以也正是因为我们不是按照自己的感觉，不是按照自己的认知，所以我们反对同性恋，我们是明确反对那个活在同性恋当中的罪，但是同时我们还要以基督的爱来爱他们。那你怎么爱他们？要向他们传福音，告诉他们要得救就一定要悔改啊，你就不能继续活在同性恋的罪中。那这个就是在我们实际的教会生活当中就一个很实际的应用。假如我们现在教会当中走进来一位同性恋者，我们是说不行，你不能在我们当中，我们不接受同性恋，所以你不能在我们当中。还是我们欢迎他进到教会里面，然后我们向他传福音，然后我们以基督的爱来带领他，让他知道神爱他，所以神要让他远离他的在活在同性恋中的罪啊。这就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在教会当中的运行的方式，而不是说你是同性恋，对不起，请你出去。我们不是以这样来彰显我们是按照神意行的啊。好，保罗在十一到十二节当中，他也是在提醒哥林多的信徒，姐妹尊重蒙头的习俗，是因为你愿意遵守神所设立的男女关系的次序，你是因为这个原因啊。但是我们也绝不能接受说要求姐妹要蒙头，是因为在当时的社会道德习俗当中是有这样男尊女卑的概念，所以我们就接受这个男尊女卑的概念，所以姐妹你在这儿你就要顺服，你就要蒙头，不可以。我们不能把这样的观念带到教会当中，但是我们会把神在这个事情上啊，说姐妹你愿意，如果你愿意遵守神所设立的男女关系的次序，以这样的方式表达，这是好的啊。原因啊，虽然我们一些行为和世界的传统的一些习俗是一样的，但是根本的驱动的原因是不同的啊，我们一切都是本于神的。好，保罗在后面呢，他是其实在这段经文他强调了两个点。第一个点就是讲到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他强调了一个，就是男人离不开女人，女人也离不开男人。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教导啊，放到我们现在这个教会的侍奉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指引。所以在教会的侍奉当中，绝不能说这个教会都是靠弟兄的侍奉所以他可以兴旺啊，只有这个靠着弟兄的教会才是好教会，不可以这样说啊。也不能说这个教会，我们教会里面姐妹都很服侍很火热，我们教会就靠姐妹就服侍就可以了，好像什么事情也都可以做了，也不能这样说。神的心意，男人离不开女人，女人也离不开男人，教会当中也是如此啊。好，第二点， 是从源头上来讲啊，也就是我们刚才开始所讲的那个头的那个概念，就保罗现在就对这个概念做了一个进一步的更详细的阐述，就是在神创造的时候，女人是从男人的身体而出的。那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呢，所有男人的身体，你是从女人的身体而出的。那给我们一个思考，神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设计安排？我们知道这些都是神设计的，神安排的，神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安排？这样呢，可以让我们男人和女人之间彼此都不可以向着对方夸口，彼此都不可以以为说在地位上我们男人就是在你们女人之上，或者说我们女人就是在你们男人之上。其实当人要确立一个说我的这个地位就是在谁谁谁之上，这个就是一种骄傲。对于神来说，在这方面他是要打掉我们的骄傲。打掉我们骄傲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带领我们的眼目去朝向神的荣耀。你不能看自己，你不能以自己为夸口，你只能向把你目光朝向神的荣耀，看见认识神，顺服神自己。因为只有神才是一切的源头，是万物的主宰，是所有受造物的那个唯一的造物主。那我们讲完这些保罗的关于在创造当中的这个角度来论述这个男女的关系的时候，那这个地方我们就要面对一节经文啊，就是第十节这句经文啊，这句经文蛮有名的啊，因为经常有人在复述这句经文，就是说，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经常有人在讲自己的一些观点的时候，拿这句经文啊来引用这段经文。当然，对这段经文一定是有一个符合他的立场的一个解释。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就和大家介绍一下。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这句话是中文和合本的翻译，啊，这是中文和合本的翻译。但是呢，也有很多的这个译本它不是这么翻译的。那对这句经文的理解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见解。那重点是在于我们在解经的角度我们去看这句经文的时候，首先要注意，就是记号这个词在原文当中是没有的啊，没有这个记号。它是为了有他这个一个翻译的时候，他表达那个观点，然后他要后面让他顺序上表达，觉得这个语气通畅，加了一个这个词啊，这个原文没有记号这个词。另外就是在原文当中的这个权柄这个词啊，所以解经是一定会涉及到你原来那个词在原文当中到底它是什么含义啊，那这个是一定要有这方面有一个很比较深入一点的去了解。这个第十节当中这个权柄可以有两种方向啊，是权柄这个词解释没有问题，但是它可以有两种方向。一种呢是主动的啊，主动的意思是说是什么呢，就是你有行使自由的，你的认为是自由的那个权利，我有这个权利啊，这是主动的。那另一种呢是被动的，就是被动语态，就是说我要服从权柄，那就意味着我是没有决定的权利的，决定的权利是在另一个方面，所以我是要服从他的权柄。那这个权柄那个表达的方向是被动的，你是服从那个权柄，前面那个主动的是说我有这个权柄。那么在这个和合本当中呢，它是采用了第二种啊，就是说认为这个是被动的。那么因为它是被动的，所以就把女人蒙头解释成说这是女人服从权柄的记号啊，被动的表达一个被动的方向。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在解经上有一个问题，原文中的权柄并没有使用被动语态，所以他没有使用这个被动语态的时候，那这句话你如果是从主动的角度可以翻译成什么样呢，就翻译成女人应当在自己的头上有权利啊，这是原文字，你要说那个就直译下来啊，这就是另外一个方向啊，是女人在自己的头上有权利。所以这个权利是什么，按照这个解释就是说她掌握，这个女人是掌握她蒙头或者她不蒙头的权利，她有这个权利可以蒙头，她有这个权利可以不蒙头，她有这个权利。好，这是从主动的角度解这句经文，所以因为是有这样的一些不同看见啊，所以也就提醒我们，就是我们真的是要谦卑来寻求神，来让我们来更加的明白啊圣经当中这些话语啊。但是我们知道，至少来讲，如果说这句经文啊，你如果要说这句经文，它就是表达女人要以蒙头来表达她应该顺服男人的权柄，那你说你认为这句话我就要这么解释，那这个也是需要非常谨慎的啊。好，但是我们回到第一种，就是主动的说女人有这个权利，她选择蒙头或者不蒙头，那么呢，是不是就意味着因为她有这个权利，她就可以随意使用自己的这个权利吗？她有这个权利，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很多事情我们有权利，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但是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就可以随意的，我就是可以这样，因为我有权利我就可以这样，或者我就可以那样。换句话说，就是当我们在选有权利选择这样做，也有权利选择那样做的时候，是否仍然也是有一个需要去遵循的一个判断的原则呢？好，那接下来其实保罗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疑问来给出一个我们应当如何来行的一个实际很实际的这样操作的案例给我们看啊，就给我们一个实例。十一节的十三到十六节，你们自己省察啊，审查女人祷告神不蒙着头是合宜的吗？你们的本性不也指示你们，男人若有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吗？但女人有长头发乃是他的荣耀，因为这头发是给他做盖头的。若有人想要辩驳，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神的众教会也是没有的。所以保罗用这样的一个是合宜的吗，他用这样的一个反问句，就把这个话题啊，从他所讲的这个传统的角度，从神创造的角度怎么来看待，他把这些话题然后又带回到一个实际的应用，就是我们了解了这些原则，那么我们在实际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来运用这个原则来影响我们在这件事情上的判断。那保罗就把话题带回到这个关于这个当时哥林多教会的女人蒙头的这个争议的判断上。好，那现在保罗就是要给一个结论了，他要给一个结论。好，我们从这个他的口语气上我们来看，其实保罗对于当时的哥林多教会的姐妹他们讲到或祷告的时候他是否要蒙头，大家觉得保罗的态度清不清楚？他的态度清楚吗？我们再回到这句经文，你们自己审查女人祷告神不蒙着头是合宜的吗？从这个语气上我们可以知道保罗的态度是什么。保罗说 Yes， 是的，姐妹应当蒙头啊，这是他表达了个态度，很清楚，这个没有什么好多说的。但是呢，当我们在思考这一段经文或者 把它放到一个更大的范围里，我们去思考的时候，可能也多少会让我们感到一些奇怪。奇怪的是，保罗有这样的态度不奇怪啊，他就是这样的态度，很清楚。但是保罗确认他的这个态度，他给出这个判断的依据是什么？当他讲这个依据的时候啊，大家看这个依据哈，如果把这样的一个判断的依据放到我们现在的教会当中，你觉得会怎样？是不是很可能有时候也是会被批评？我保罗这个说法好像不太属灵啊，啊，不太属灵啊。其实我想，这也是保罗让我们看到这一点。然后保罗要让，所以说保罗说，你们要多审查自己。也许在真的圣灵带领我们去审查之后，发现这可能正是保罗要纠正我们的一些思想观念的地方。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啊。保罗讲的第一个依据，他做出这样的判断，给出明确的指导的判断，第一个依据是什么？第一个依据就是按照我们的本性啊，就是你按照你的本性，你也应当知道啊，这个部门头这个事儿啊，就像是你放弃神赐给姐妹作为盖头彰显他们荣耀的这个长头发一样，你这个你是应当感到羞耻的。你感到羞耻是因为本于你的本性，你就会认识到这个问题。那我们知道保罗讲这件事情的重点哈，我们重点不再讨论，就是说为什么女人长头发就是荣耀，短头发就是羞耻啊？好像就像为什么男人短头发就是荣耀，长头发就是羞耻啊？这重点我们不再讨论这个，重点在于保罗说，判断的依据是我们的本性，不管是蒙头的事，还是长头发短头发的事情，那我们当然要很注重我们的本性是指什么。既然它成为一个判断的依据，我们的本性是指什么？你们的本性啊，就是这个词组，这个不能按照我们的概念去，现在的概念去解释，是要回到当时的环境当中，希腊文化哲学当中的一个很复杂的概念啊，真的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那很复杂我们就了解不了嘛啊，这个放心。是的，可能对于我们现在来说不太容易了解理解他这个在希腊哲学当中这个词它到底的它的内涵外延是什么。但是我们有一点可以，你可以放心的，虽然我们不了解，但是保罗在用这个词的时候，保罗一定很了解啊，保罗一定了解这个词它的概念是什么。另一方面，听的人，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一定明白这个词在指什么。如果他们可能都根本不明白这个词指什么，保罗是不会用这个词去和他们讲的。所以一定是保罗用这个词，是保罗和哥林多会众他们对这个词到底的概念是什么，是指的什么，他们之间在这方面的沟通是没有问题，是很清楚的。好，那么我们现在也还是希望能多了解一下啊。那从我们现在角度，那保罗这个词在指什么？新国际版啊，对这个词的翻译他就没有翻译成是说是你们的或我们的本性啊，他的翻译是按照当时的文化解释，把它翻译成是事物的本性。什么叫事物的本性呢？就是指来自于当时保罗，也包括当时的哥林多信徒，他们对当时他们都面临的一件事情，他们会共同拥有的一种自然的感受，就他对那件事情是有一个感受的啊。比如说对女人在讲到和这个祷告时候蒙头还是不蒙头，保罗说我和你们对这件事情我们都有一个很自然的感受。好，那现在我们就回到一个问题上，那这种自然感受其实它是属于一种文化，一种背景，一种共同的对于某一个事情的认识的方面啊，它是属于这个范畴的。那这样的讲法啊，就可能会让我们现在的一些基督徒可能会大吃一惊， 一件事情该怎么做，保罗怎么能够说按照背景文化的观念去判断教会当中这件事情该怎么做还是不该怎么做呢？还是我们那句话，第一个上来我们听到反应是不是这个不太属灵？好吧，我想这一点我们还是要有信心啊，那个信心就是保罗一定比我们属灵啊。好，这是保罗讲的第一个依据，我们先把这些问题提出来。保罗讲的第二个依据是说，判断这件事情应该姐妹应该这样蒙头，他判断依据你们应该这样做的一个第二个依据是什么？是当时众教会的规矩，众教会都是这样行的。那这个说法也很惊人啊，对吧？现在放到我们现在来想，我们想这个也很惊人。我们会觉得由人来制定的规矩啊，规矩在教会里边这样的规则应该怎么做，这个东西是一定是教会里面人来制定的。那由人来制定的教会规矩怎么可以来限制我的属灵感受呢？这好像不对嘛啊，因为我们现在想，那这不是这不成了律法主义吗？啊，以规矩来管人啊，依靠人不依靠神吗？啊，好，这个特别是当这个问题放在教会生活和治理当中的时候啊，那确实是会有弟兄姐妹的看法，对于教会制定规矩按照规矩去执行可能是有一个看法上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的啊。我说的不确定性其实不是在于这件事情这个规矩对还是不对，应不应当执行这个规矩还是我们不应当执行规矩。其实这个不确定性如果我们仔细去观察，它不是来自于我们认为要按照规矩执行还是不按照规矩执行，而是这个不确定性产生的那个发源点是在于如果哪条规矩符合我的意见符合我的立场观点，那我就觉得应该按规矩执行，要有规矩啊，要设立规矩而且按照规矩执行，没有规矩怎么行，有规矩不执行怎么行。但是这种情况往往是发生在我认为那个规矩是符合我的立场和原则的。那当然也会出现另外一种方向的情况，就是不应该执行这些规矩，不应该有规矩，不应该这些规矩，那也很可能其中也有很多种情况下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觉得那个规矩现在我们要谈论执行这个规矩不符合我的观点和想法，所以他会限制我，或者他会让我心里边不能接受啊。那所以呢，当是在于把这个是不是执行这个规矩把它引到了关系到人的个人的对这个规矩的看法的时候，那这个就很难免会形成一种双重标准啊。但是有时候我们说它是双重标准，其实你如果从本质上来看也还就是一个标准。那这个标准也很简单，就是不是我要不要执行规矩，而是在于这条规矩合不合我的心意。那这个就是在教会治理当中会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我们经常看见的问题。那保罗在这里当他说众教会的规矩，他当然是指的当时在各个教会的里面大家共同认可执行的规矩。当然这些教会当中其实也包括哥林多教会在内，就是哥林多教会它本身也有这个规矩。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或者说现在保罗他面对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哥林多教会当中的一些姐妹他们本着自己的领受就不认可这个规矩啊，我不遵守这个规矩，为什么呢？那他们有他们的道理，他们道理是说蒙不蒙头啊，这是我的属灵领受， 所以我的属灵领受是在规矩之上，所以我是顺从神，我不顺从人，所以我就是不能遵循蒙头的传统，哪怕这个传统是在众教会当中，包括自己所在的教会当中的规矩，我也不愿意执行啊。当然就是说这是一个我的属灵领受。好，那么这种情况其实也就是这段经文发生的那个背景啊，就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啊，也是在保罗要面对的，哥林多教会要面对的，当时的弟兄姐妹要面对的问题。那保罗对女人在敬拜的时候啊，包括祷告的时候啊，包括讲道的时候，要不要蒙头？保罗给出一个最终的结论，但是他的最终结论不是蒙头这件事情它本身啊，这件事情本蒙头这件事情本身它到底在属灵上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他也不是在说告诉大家你这个头要怎么个蒙法才能够达到属灵规范的标准，没有，保罗给出这个最终的结论，但是他不是在这上面和大家讲这个问题，反而他讲的是什么？一，蒙头啊，这个蒙头我就还是简称了啊，就是其实就是指女人在祷告和讲道时要蒙头这件事情。保罗说，他给出的依据就是蒙头是符合我们的文化背景、传统道德的做法。啊，第二个依据。蒙头是当时教会中普遍执行的规矩，所以他给出这个明确的结论，你们哥林多教会当中这些认为自己有这个自由，我有蒙头的自由，我也有不蒙头的自由，因此因为我有这个自由，我就选择不蒙头的，这些姐妹，保罗就对他们说，你们应当放下自己不蒙头的自由，来按照规矩和传统蒙上你们的头，这是保罗的结论。所以保罗在这里讲的，他不是说你们这些姐妹你们的属灵道理对不对，你们是不是有这个选择的自由，保罗是在跟他们说，就是在你们这个选择的自由的当中，你们要审慎，要思想怎样选择对于基督徒来说才是合宜的。那讲到这样的一个理念的时候，其实我们不陌生啊，啊，这个并不是保罗在十一章这个地方才提出来的，他在同样一封书信哥林多前书，这个是保罗对哥林多信徒的一贯的教导啊，前面第八章讲到吃肉的问题，保罗就是这样的教导，保罗跟他们说，不是吃祭肉这件事情本身对还是不对，我们也不是在讲我到底有没有吃祭肉的那个权利和自由，保罗提醒哥林多信徒的是，你在你的这个自由当中，你的选择这个做法，你要思想你这样做是会绊倒人还是会造就人，这个是重点。保罗在那个地方，在关于吃肉的问题，保罗就讲得很明确，我的信心，我的领受，我对主的信心，我在属灵里边的领受，可以很明确说我是可以吃肉的，但是如果我这个吃肉如果会绊倒人，保罗说我就宁可不吃肉，我会放下我可以吃肉的自由和权利，这是保罗的教导。所以后面保罗还会讲到在属灵恩赐的使用上也是同样的原则啊，后面到后面是十二章再往后我们还会讲到这个问题。所以这是为什么在第八章啊，第八章保罗讲吃肉的问题， 那是我们上一次的信息，关于哥林多前书信息。那这次呢，我就跳过九章和十章，我们马上就进入到十一章来讲这个针对蒙头的信息分享。因为这是一个连贯的信息，针对不同的事情。但是保罗这一系列的信息，虽然他是面对着不同的事情，但是我们透过这些事情，保罗对这个信徒的教导，我们看出来保罗不会是双重标准。保罗的标准，保罗的原则，他所执行的最高的原则，一贯的原则，唯一的原则，其实就是一条，就是效法基督的十字架生命原则。那在这样的一个十字架生命原则里面，可以让我们看见，就是我有神赐给我的来做这样做还是那样做的选择的智慧，神赐给我这样的智慧。我也有被主释放的自由，就是我不会被具体的哪一个做法应该怎么做不应该做的这些条例惯的所捆绑，神也给了我这样的自由。那我也有这样的权利领受神所给我的一切的恩赐啊，比如说保罗说的神赐给他的这个恩赐，就吃肉是一种恩赐啊，是神可以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有肉吃啊，这神的恩赐啊，我当然有领受神的恩赐的权利，甚至那些神给我的那些都是神的祝福。但是呢，所有的这一切，我的智慧，我的自由，我的权利，都必须在十字架生命原则的管制之下，它不是无限制的，它都必须放在十字架生命的这个原则的管制之下，而且还因着十字架生命的大能，他给我这样的能力，可以让我放下我的智慧，放下我的自由，放下我的权利。因为神的心意，基督的生命，那个才是我的一切啊！它可以使我得着满足，它可以使我有喜乐，它可以使我有平安啊！耶稣的这个生命，这个十字架生命可以牺牲的生命的原则，就是神赐给我们的一切的祝福。虽然是牺牲，是你放下你的权利，放下你的自由，放下你的智慧，但是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那最后我们就回到在教会当中的一点应用。我们现在的姐妹们，我们在教会当中敬拜的当中，我们还需要蒙头吗？不用了。那难道我们是和保罗的教导相反吗？不是的。当我们知道保罗这一段教导他的正根本的那个意义所在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现在正是在遵循保罗的教导啊。为什么？因为蒙不蒙头本身那件事情并不重要啊。所以蒙头在当时它是一个当时的文化背景传统，我们现在不是在那个文化背景传统习俗的环境里面了。所以按照保罗这一段经文所教导的，我们是按照在十字架生命原则，不是我觉得我该怎样不是我有权利怎么样，那我们是按照造就人的原则的时候，那么我们就知道，如果在我们现在的时代，在我们现在的环境，在我们的文化背景当中，如果要求所有姐妹进来进教会都必须蒙着头，这个才是那个会绊倒人的事情，是吧？就像当年以不蒙头会绊倒人一样啊。所以这个是原则，是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真正明白保罗教导我们这个十字架的生命的原则，它是可以，我们可以把它普遍的来适用到我们现在的所有的教会当中的每一个关系，每一样事工当中。时代可以变化，背景可以变化，传统习惯可以变化，十字架生命的原则永远不变啊，这个是永远不变的。所以每当我们啊，在遇到在教会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的 不同的情况。当我们觉得我们有能力，我们有这个自由，我们有这个权利，我做这件事情做那件事情的时候，当我们觉得信心满满的觉着啊，我们是这样啊，我就希望就是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提醒，就每当在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先去思想一个场景。我们没必要再一定回到哥林多教会回想他们那个场景里面他们是怎么做的，我们唯一效法的是基督。我们去回想一个场景，当我们觉得我们有能力，我们有自由，我们有权利做这件事情做那件事情的时候，回到圣经当中让我们看见的那个场景，当耶稣被钉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些祭司长对他说，如果你真是神的儿子，如果你想证明你是神的儿子， OK， 你从十字架上走下来，你走下来就证明你是神的儿子，我们就信你。这个问题，这个经文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极大的一个冲击，要带我们去思想的问题，耶稣有没有能力从十字架上走下来？耶稣有没有自由从十字架上走下来？耶稣有没有权利从十字架上走下来？他都有，但是耶稣更加有的是，也是他要我们去效法他的，是他甘愿牺牲能走下来而不走下来的那个大能。这个大能就是十字架生命的大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我们也感谢圣灵带领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去明白什么是你要我们效法的。你要我们效法的是十字架生命的原则，在这个原则当中没有什么是矛盾的，没有什么是不能解决的，没有什么是让我们为难的，因为真正的为难之处就是我们愿不愿意放下自己的权利，放下自己的自由，去实现十字架生命那个牺牲的原则。主要感谢你来带领我们的时候，你让我们看见，也让我们不只是在读这些经文，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的思想，让我们面临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面对的不是那件事情本身，我们面对的是我们能不能靠着主赐给我们的能力，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活出十字架生命的大能。我们感谢你，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